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感谢1320这块宝地。今天星期五，我又可以在世外桃源跟您闲聊了。二山子是我的小名，因为是北京出生的，所以叫北京二山子，正名叫魏阳，挺好听的吧？反正我觉得还行。为党、为国、为人民、为猪、为狗、为大骡子、大马，我呢，魏阳。什么时候用魏阳？什么时候用二山子呢？这的确有个讲头，为什么呢？魏阳。说正经事儿的时候，什么报幕啊、读圣经啊、朗诵诗歌呀，让魏阳给咱们念。他念得好，字正腔圆，他念得有板有眼的。凡是胡说八道、臭贫乱砍、损人、讲个笑话什么的，让二山子出来说。说错了没事儿，哎，小名嘛，二山子就是一小草根儿。也就是正因为二山子他自己知道自己不值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草根儿，所以他说起话来才山南海北、海阔天空的不着边际。可是呢，在他这些胡说乱砍、臭贫乱传播的这些事儿里头呢，往往又能带出几句真话来。您听得高兴了哈哈一笑，您听得不高兴了呢，您也别太埋怨。做广播嘛，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您愿意听，给您解个闷儿，让您吃午饭中午休息的时候不会那么无聊。您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和理想啊？只要您能高兴我就心满意足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千万不要啊，切记与蒙哥和小贝他们的节目相比。他们的节目做得深刻，有深度，有水平，有涵养，还有相当高的属灵标准。人家对圣经、对真理那么的熟，表达的那么真切，那么准确。我跟他们相比，那是望尘莫及呀。所以他们把我摆在星期五，大家忙了一个星期了，紧张了一个星期了，也严肃和正经了一个星期了。人生活不能老那么玩命，绷得太紧，该放松一下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听我这么一说，您哈哈一笑。那也就算咱们的缘分了。如果您需要有更多的属灵追求的话，那您今天晚上就去找一个讲华语的教会，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查圣经。只有在神的话语里边才能得到真正的东西，这也就是我给您最好的劝诫了，同时给我自己做了一个大台阶，哈哈，一步一步的可以往下走。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哎呦哎呦哎呦，是不是得请魏阳来说这事儿啊？其实不用，今天就让二山子讲，让他也严肃一次，也正经一次，也义正言辞一次。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啊，关系到每一个在休斯顿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在那些小的卫星城生活的中国人。只要你到休斯顿的中国城来，那您今天就得听我这节目。其实我今天要说这事儿啊，不是一什么新鲜事儿，是一老掉了牙的事儿，但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它是什么呢？是不是您听到这儿也着急了？不是我在这儿拿腔拿调，是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跟您说吧，这一两个星期我心里头就别扭，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浑身难受，肌肉发紧，拳头发痒，想找一个不顺眼的人勒他两拳，恨不得我不是我，那是谁呀？我就恨不得我是武松。我告诉您吧，山东好汉武二郎。你说这二山子不当，当什么武二郎？二山子就会练嘴，武二郎不说什么话，拳头硬，打死老虎那是英雄，梁山上的好汉全都是英雄。我二山子就是生错了时候了，我早生几百年的话，水泊梁山绝不是108单将，弄不好就是109、110呢。怎么着，我二山子也得上山，我得当那好汉去，而且我还得拉着小贝兄弟，如果他也能早生几百年的话，因为那哥们儿也是一条好汉呢，一定是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夜行千里不在话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也一定样样都玩得特别赚。 梦想当英雄干什么呢？当然是为民除害了。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正题。什么是害呢？今天我要说的害，而且鼓动大家们一起要除要防的害，就是那些个活动在休斯顿，特别是中国城附近，让我们中国人心惊肉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的那些强盗们。对，强盗，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盗贼和强盗，专抢我们中国人，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拿我们当银行，拿我们当自动提款机，想什么时候开刀就什么时候开刀，想什么时候抢就什么时候抢，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屋里屋外，特别是不分老幼病孺，不分贫富，他见了谁抢谁。走路去买东西的被抢，买完东西走路回家的也被抢，车停着那儿砸窗子他抢，车开着他都有本事钻到车子里头去抢，抢不说还打人。你见着小贝兄弟这样浑身是肉身强力壮，你要东西他不给你，而且还耍横的，你打他，那这有情可原嘛，而且打着也过瘾，打赢了出去还有个说头。可他见了老的也打，见了少的也打，见了妇女他也打，而且是打完了再抢。你说这帮混蛋他们是不是人生的呀？他怎么专跟我们中国人较劲呢？你说咱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在这儿建一中国城容易吗？你说咱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的挣兜里这俩大子儿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被他们抢的全都是血汗钱。咱中国人也笨也傻，上赶着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哎，警察来了，问你怎么回事啊？谁呀？到哪儿去了？谁抢的？说不出来，一句英文不会，指手画脚的，哈哈哈。会的就剩下哆嗦了。警察倒挺好，你说不出来，他让你看图说话，拿出一大相册来，打开来，扑啦扑啦一看，好家伙，好几百张，上万个人头，都长得一个模样，谁认识谁呀？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咱退一万步来讲，抓着了又怎么样？你还得去出庭去。咱中国人胆小，在法庭上让强盗瞪一眼，兴许都能尿了裤子。这时候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就大放光芒了，咱打不起还躲不起？36计走为上策呀，亡羊补牢不晚，走吧。被偷的心里头想，嗨，幸亏没有被抢。被抢的心里头想，嗨，幸亏没有被打。被抢又被打的心里头又想，哼，幸亏没被打死。被打死了的那个要想什么的话，咱就不知道了。这不前几个星期大过年的，就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在中国城站在那儿，平白无故的就彪彪的挨了几枪，倒在自己的血泊当中英勇的牺牲了。你说咱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应该怎么想？那挨枪的今天是他，明天很可能就是咱们。你以为不可能？太可能了。我跟您说，在中国城周围的这帮强盗们呢，就是一群野兽，而咱们中国人呢，就是一大群羊。这帮野兽，这帮没有良心好吃懒做的强盗们，兜里空了，肚子饿了，随便到咱们中国人群里头拉出来一个就抢，简直一点王法也没有。这种不法的事情此起彼伏，而且是越来越多。就在上个星期天，我二山子的一好朋友在中国城附近开着车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冲进他的车里，把他毒打，把车给抢走了。不但如此，还开着这个抢来的车到处去作案，作完案以后把车里边能拿的能卸的能拆的全都给拆干净了。您猜怎么着？他们居然在车里边找到车主的住址，把车给人家送回去了。你说这多瘆人呢？打完了你，抢完了你，他还告诉你我认识你们家，而且我有你们家所有的钥匙。你说他还让不让咱们活了？您说美国的警察能干，美国的警察高科技，开着车，拿着电脑，挎着枪，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呀？折腾好人行，等到真玩真的时候了，嘿，怎么着那法律全都是保护那些坏人的？在这个国家真是民主自由，抓着贼都不能打，还得保护他们，还得给他们权利，还得让律师来辩护他们，最后弄得嘿，他根本没罪，弄不好你这挨打的挨抢的是陷害别人，弄一陷害罪，倒霉点再让人家倒打一耙。 现在好了，咱们拼命挣钱，过上西方人的幸福生活了，自己有自己的洋房，自己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独立自主，还有自己的隐私。是啊，强盗到你们家来，你喊他街坊都听不见。甭说别的，我二山子在这住了20多年，家里是常常被盗贼光顾。您知道每次您下班回家以后，看到家里被翻腾的乱七八糟，你那心里头有多膈应吧？好在我是一个纯无产阶级，信主以后不积财宝在地上。每次我被贼盗了以后啊，我心里头都有点对不起那些当贼的，知道人家这次又白跑了，没找着什么值钱的东西。不，你说你非偷干什么？你直接进来跟我要不行啊？那不行，那不就成抢了吗？咱中国人生来就是那个上赶着被人家抢的。您想想，从有史以来，不就是列强到咱们这儿欺负咱们、抢咱们吗？好好的挣钱，然后别人来抢。可话说回来，钱是干嘛用的？不是就是为了让人抢的吗？你中国人爱钱，你中国人爱攒钱，你中国人又会挣钱，那住在中国城附近其他种族的同胞们，他能不看了眼红吗？他不抢你，他抢谁呀？说来说去，什么惹的祸呀？钱呐！哎呀，少了也不成，多了也不是。你说这世道让人怎么活？所以我在这儿衷心的劝您一句，您快信主吧。那您说这钱的多与少与信主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主耶稣曾经劝过人，说你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因为你在地上积攒的钱财会朽坏，而且呢还有贼来挖窟窿偷。当然在美国还有人拿着枪指着你鼻子抢，他抢走了也打你，不抢走了也打你，你急了钱攒了钱全都是给强盗和贼的，那辛辛苦苦的算是干什么呀？什么叫做财宝朽坏啊？就是您今天攒的钱明天不值钱了，您今天买的股票明天变成泡沫了。您看如今这钱毛的叫一个快，您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国这还算是好的呢，换个其他不眨眼的国家，今天手里攥着一大把钞票，能买这个能买那个，晚上睡个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同样手里那一大把钱，兴许连一卷纸都买不着。我们家老人就干过这事儿啊，辛辛苦苦多少年的工资啊，攒了一大面口袋的钱，最后扛着去买了一条裤子回来了。再往上辈子数，日俄时期咱们家在哈尔滨开着店铺迎着作坊，着着实实也赚了不少的票子呀。最后怎么着，不是都没用了吗？有票子花不出去，没人收了，最后只能糊墙糊顶棚，票子就是纸啊。所以我劝您，要是攒钱的话，您就攒一块的，等毛了以后您还能多落几张。所以真正爱人的来救人的主耶稣对咱们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在那里财宝不会朽坏，也不会有贼挖窟窿偷，那个财宝的价值是存到永远的，是谁也夺不走的。有许多人听了这话以后觉得不靠谱，太虚。我跟您说吧，您那几个大子儿在地上那才叫一个虚呢。您以为在这地上抢你的只是那些个不会讲中国话拿着枪顶着你的那些人呐？亲爱的朋友们，那都是小贼，顶多拿你辆车，要你一钱包，谁不知道那是身外之物，破点财消灾灭祸，只要命保住了就万事大吉，谢天谢地。可难说，兴许也有保不住命的时候，遇见个吃生米长大的混蛋，他说不定就一枪把你给崩了，那怎么办啊？叫冤来得及吗？您想过您死了以后去哪儿吗？真的就没有了吗？一命呜呼了？难说，你是上天堂你还是下地狱？你就是上了天堂，你在那儿有积蓄吗？你在地上想过富人日子，难道你就想到天堂上去过穷人的日子吗？不可能吧。可您知道什么才是天上的财宝，什么才是在天上有价值的东西呢？地上的金银铜铁在天上能花吗？到了天堂谁掌权，谁说了算？您想过没有？天国的标准是什么？在那儿是用什么样的度量衡？您要真是一个聪明人的话，您最好在地上把这些事儿都弄清楚。有没有答案？太有了，全都在圣经上。那您说圣经那么厚，去读哪一页呀？哪有那答案呢？我告诉您吧， 存不存的，您先开个户头再说。您要连天国都进不去的话，你打听那个天国的财宝有什么用啊？要想进天国，从哪儿开始？认识天国的王，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通过他，您才能进入。只有接受他，让他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成长，以他的性情来代替你的性情，自然而然地从你里边表现出来，你就生在了天国。你在地上诚心诚意做的每一件得神喜悦的事儿，让神心里高兴的事儿，都是你在天国里边所存的财宝。一说到这财宝啊，钱财啊，我在这儿得停一下，我给您放一个我去年说过的旧段子，题目叫《地主和资本家》。您要是以前没听过的话，说不定您会喜欢。下边我就不客气了。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脑子怎么了，是进水了还是漏气了，老想拿钱说事儿。今天咱们还离不了钱财这话题，但是我要在这边跟您解释一下，不是我二山子穷疯了，自己赚不着钱在这说钱，穷酸刻薄，心里不平衡，拿有钱人说事儿。您要这么想，那对我可太不公平了。我二山子有钱，二山子挣钱，二山子也花钱，跟钱绝对没仇。我相信钱不是万能的，同时我也知道没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这辈子人没富过，但是也绝对没穷过。我对钱的原则是，在付出有限的辛苦劳动之后，钱是多多益善。可这话我是这么说，我是这么想，但我上辈子的人们可不敢这么说，不敢这么想。二山子爷爷家姥姥家可都是有钱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那一提起谁谁谁，哪个不知道啊？有多少人从心里头佩服着、羡慕着，当然有好多人暗地里头惦记着、嫉妒着。那怎么办呢？谁让他有呢？就是一个字儿，朕有钱。可是这两家子人，他们享到什么福了？在那兵荒马乱之年，财富给他们带来的是致命的灾难。有多少房，有多少地，有多少买卖，有多少工厂，也经不起那俄国人的争、日本人的抢，加上战火硝烟的残酷，最后剩下来的不是也都通通的交工，归了党，归了国家，分给人民了吗？就是因为有过钱，有过地，长辈们这么多年来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弄得后代和晚辈们就怕资本家这仨字，就怕地主这名字，丑不冷的在他们身后喊一句叫一声，家里人听见就哆嗦，眼儿松的兴许就能拉一裤兜子，怕那些个从来也没有花出去但确确实实曾经属于过自己的钱。可这些事儿呢，现在已经都属于上辈子人们的故事了。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又河东啊？就是日光底下没新鲜事儿，旧事总是会重演。人类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革命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您看这才几年啊，事儿不是又都变回来了吗？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要脱离贫穷，要走向富康。在今天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资本家不叫资本家了，叫企业家。而地主呢，也不叫地主了，叫土地拥有者。可说来说去啊，还是地主。地主这名好听又好叫嘛。所以现在在中国，谁能当上地主，那真是让千万人敬佩的一个尊称啊。那你要当上大地主，那就更不得了了。所有穷小子们都得在你身边为你卖命，包括那些个开发商啊，是三天两头的来求你，不惜重金来买您地主这称号。您要是把这名字给卖了，您就赚了大钱了。赚了钱干什么呀？你可以开工厂啊，摇身一变就又成资本家了。当上资本家以后，就可以为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变成民工，为您的工厂创造出更大的剩余价值。当然了，对他们剥削和压榨的越狠，剩余价值才能创造的更多，为您提供更多的资本积累。我希望你的《资本论》没有白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白上，对于这种伟大的思想，你们都要活学活用，这样就可以壮大您的企业，可以称为世界多少强，为中国人民争脸面。 因为中国所出的富豪就是中国人民的荣耀，只有富人们吃得香，穷人们才能闻得香，只有富人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穷人们才能脱离苦日子，只有富人们大声欢乐，穷人们才没有悲伤嘛。您说这都是哪儿的歪理呀、啊？这邪理。因为这些富人们永远觉得他日子过得不好，他吃什么他都觉得不香，他尝的越多他越腻歪，因着他们内心的空虚，他永远欢乐不起来。所以咱穷人呢，没有翻身的日子。那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呢？怎么办呢？您说说，这日子口也没有解放区了，也没人领着闹革命了。几十年前领着穷苦人闹翻身，砸碎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锁链的人们，现在不是死了，就是变成官僚和大富豪了。他们代替了，或者说是成为了以前他们要拼命打倒的那个剥削阶级。他们不是，起码他们后代是，所以他们的革命没白闹，成功了。可是呢，就是把您给落下了。你要是现在想革命的话，那就拿你当反革命处理。那你说我们穷人应该怎么办？我们这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的人，难道就这样永远的被欺压下去吗？我给您正确的答案是，是的，你将会被永远的欺压下去，除非你找到救主。但谁是我们的救主？这世界上真的有救世主吗？亲爱的朋友，我二山子在这儿要说一句可能会让我掉脑袋的反动话，这话绝对反动，特级反革命言语，但这话绝对绝对真实。听到这儿，您把耳朵立起来了吧？您坐好了，我开始说了。欧仁鲍迪埃为你在壮烈牺牲的时候所做的那个伟大的国际歌呀，第二段歌词的第一句啊是错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谎言。他告诉你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耶稣是假的，基督不存在，神没有要救人，上帝是虚谎。就是这一句话把穷苦人和受压迫奴隶们要解放的那个斗争方向啊给改了。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可他这一句啊，把人类要得解放斗争方向的矛头直接转向了爱人的神，一下子把许多被迷惑的人带到了黑暗的悲惨光景之中。人脱离神的救恩，人脱离神的祝福，人要与神直接对抗，要抹杀神的救恩和存在，那就是人类要决心自取灭亡。所以他听起来才那么的悲壮啊。其实呢，那是给您送魂的歌，往地狱里头送你，还让你自己觉得是个大英雄。您别跟着傻了，你让魔鬼给玩了，给骗了，给糟蹋了。他在那里鼓吹的是人类可以通过流血牺牲自己救自己。最后怎么样呢？流血牺牲那是不错，救得成救不成自己呀，另当别论。罪恶的人想要救罪恶的人那是不行的，脏水里头永远洗不出来干净东西，自己抬着自己的腚永远上不了房。其实您再仔细想想，奴隶们被剥削被捆绑被压迫，所以他们要斗争要反抗要得到自由，这就是奴隶们所要的，但这绝不是奴隶们所完全要的。自由只是第一步，而真正的目的，内心中最终的理想，乃是有一天能够名副其实的变成一个奴隶主。而在这种奴隶主所奴役下的奴隶们，他们要是想再翻身的话，那可就难了。什么是真理啊？大家都在寻求真理，歌上说得好啊，我们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奴隶要得到真理，奴隶主也要得到真理，所以他就斗争。可哪儿写着真理是能斗出来的呀？靠斗出来的理它能是真理吗？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停下来吧，别斗了。人和人之间的纷争与搏斗乃是以仇恨为动力的，恨得越深打得越狠，争取胜利的机会越大，以仇还仇以怨还怨，所以人类的痛苦是没有止境的。而所有这些争斗抢夺的中心点就是财富的拥有权与使用权，贪财乃是万恶之根， 您说神的话它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呐，别为地上的钱财浪费自己的生命了。神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不要总为明天思虑。创造万有的真神尚且眷顾天空中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难道他会不眷顾你我的存活吗？咱们一天的劳苦一天当就够了，不要老为明天的忧愁而思虑。别那儿花时间花力气攒了，攒那么多您不见得就用得上。您听听主耶稣他讲的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有一天他自己心里头想着说，我的这么多出产没地方收藏啊，怎么办呢？我要想个办法，我要把我的仓库给拆了，另盖个更大的，在那儿啊，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的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今天在这儿苦口婆心的跟您讲，不是我臭嘴要给您带来晦气，乃是要传神的福音给您带来福气，真正的福气。希望您是一个聪明人，不管你在地上是贫穷还是富足，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先富足起来，那就是得到他的救恩，得到从神而来丰盛的生命。这些话呀，神已经说了，信不信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接着再聊。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中午我们在谈论一个让中国人听起来一直不爽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在美国常常被异族或者说是被美国其他的少数民族所欺压。那今天我们讲的是抢劫，尤其是在中国城附近发生的那些抢劫案件。让我们特别不舒服的那一点是什么呢？敌人总是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敌人总是赤手空拳一无所失的来抢我们，我们却是拖儿带女家财万贯的被人家拿被人家抢，而且是防不胜防，总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哎呀，我跟你说吧，不是咱们无能，乃是敌人太狡猾，一个疏忽一个闪失，就给那些盗贼提供良好的作案机会。当然其原因之一呢，就是咱们太有钱了，咱们老露富嘛。有钱人要是想保护自己的话，越有钱你就得越穿得像乞丐似的。听完今天的广播以后，如果哪个有钱人士想购买一身乞丐服的话，请打电话到我这儿来，我把我那些个半年没洗的脏衣服烂裤子揉吧揉吧撕吧撕吧卖给您，虽然闻着味儿不好，穿着不合身，但是兴许能保您一条命呢。要想保命，你必须抓住这个心理，穷人怕的是什么？穷人怕的是比他更穷的人，贼怕什么？贼怕比他更贼的人。我给您讲一笑话吧。有一个强盗清早路过一家店铺，没有到营业时间，门却没有锁，灵机一动拔出枪来冲进店内，对着老板就说，举起手来，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交出来。店铺老板捂着头说，对不起先生，真的对不起，昨天晚上您的同行已经捷足先登，把钱全都拿走了。一听这话，强盗气得把枪往桌子上啪一拍说，混蛋，你为什么不把门锁好？我再跟您讲一笑话。有一个穷人呐，他吃不饱穿不暖的，但是他能干什么？他能睡觉做梦。正做着美梦呢，突然闯进来一个强盗，把他给惊醒了。强盗用刀指着他说，别动，我不想杀你，我只想找钱，你若乱动，我马上就要了你的命。那穷人擦了擦眼睛，扑哧一下笑了，说，我不乱动，我只想起来跟你一起找钱。一听这话，贼的刀子当啷啷落在地下了。如果您不够穷的话，那我在这儿也教您几招，兴许遇到紧急碰到打劫的时候，您能够内心冷静，遇事不慌。传说中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先生有一次带了一大笔款子在路上走，突然从草丛当中窜出来一个蒙面强盗，这个强盗凶狠地拿着枪逼他把钱交出来。卓别林答应了，并对他说，请你在我的帽子上开两枪，这样我可以回去向我的主人交代。 这位强盗毫不犹豫地照着他的帽子顶啪啪就是两枪。当然了，谁都知道他的帽子特别的高，要是今天我二山子帽子上挨两枪的话，我脑袋就开花了。卓别林看着他冒烟的帽子笑了笑，又对强盗说，请您再在我的衣襟上开两枪吧。话音未落，啪啪又是两枪，衣襟上就出现俩大洞。卓别林先生鞠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又笑嘻嘻地跟他说，请你再在我的裤脚上打上两枪。拜托了。强盗一听有点不耐烦了，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到底钱拿不拿出来。砰砰又在他裤脚上开了两枪。就在这个时候，卓别林先生知道强盗手里的手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便飞起一脚踢到了那个强盗的小肚子上，然后撒腿飞快地跑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能想象得出来他跑的那个姿势吗？我想跟企鹅一定差不多。那您能不能像他这样智勇双全呢？不过我在这儿给您有一个劝告，在您使用这个方法以前，你最好弄清楚他枪的型号，算准他枪里面有几颗子弹，否则的话我概不负责。在美国这地方强盗可怕，因为他们跟国内的强盗不一样，这帮坏蛋拿的是真家伙，而且他们又不讲同样的语言，就是讲同样的英语您又听不懂他们说的那口音。所以总之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人家要什么你赶快交钱不杀，给人家什么。平时爱讨价还价占小便宜的人，这时候你可得把那臭毛病给改了。这时候您就得那么想，平时耗费苦心东抠西省的省下来的那点钱呢，就是为了这位强盗用的，高高兴兴老老实实的双手给人家，保你一条命比什么都强。然后您坐下来好好想想，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难道真的就是为了打工挣钱养这些强盗吗？我在这劝您，在您做任何事情以前，赶快认识耶稣，信主得救吧。是不是说信主得救的人就不怕死了呢？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起码他死了以后有一个好的去处。况且信主就是相信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艰难都是主亲手给你量过的，生老病死的他负你一切的责任，早挨一枪早解脱在世上的痛苦。烦不烦的活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不过话说的是轻巧，我还是劝您买一个人寿保险吧，这样您撒手死了，对家人也算有个交代。有这么一故事，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晚上出去买东西回家，途中遭到强盗持枪抢劫，并喊着让他们把东西放下，把钱交出来。当父亲的老头子一见这架势，一个箭步就扑到了强盗身上，并向他儿子大声喊着说，快跑快跑。强盗说，你这个老家伙不要命了，你是英雄黄继光啊，你敢堵我的枪眼？老头子凶狠地对强盗说，我不是黄继光，我是孩子他爹，开枪吧，哈，我有人寿保险。看来买人寿保险的确不错哈，遇见这种持枪打劫的，你可以提前让人寿保险生效，提早让保险受益人过上物质丰富的幸福生活。您说是这么个理儿吗？是不是听起来挺别扭的？看来人寿保险并不保险呢。所以我在这儿衷心的劝您，你买不买人寿保险，你都得信主。不但你自己信主，你也得让你的孩子们信主，这比你死了以后留给他们一大笔款子要好得多。因为这些可怜的孩子拿到多少万您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呢，那强盗会更喜欢他们。哎呀，咱们今天说强盗盗强盗，其实真正被抢的不过是万分之一，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没有被抢过的嘛。请问是真的吗？不一定。那咱们有没有抢过别人呢？其实也难说，您看怎么定义这抢字儿了。那些拿刀持枪抢劫的只不过是使用最低劣最原始的抢劫方法，而且他们也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被抢的人绝对不能吓着他们。你一吓他们的话，他们手一抖可能就会抠了扳机儿。他打了你，他还说是误伤。在美国他要是找到一个好律师的话，说不定能够三遍两遍的变成您是自杀，只不过是利用了他的手和他的枪而已。这就是律师的功能。一个好的律师或者说是一个坏的律师，他怎么说他都能挣到钱，那他是不是抢钱呢？最近网上到处流传着强盗与医生的比较，不知道哪些个人是被医生给坑苦了，把当代医生骂的是体无完肤。当然了，这不是骂在美国的医生，您要是当医生的，您听了哈，您就千万别计较，您哈哈一笑，把医生这俩字啊变成律师就完了。 律师听了这个，您也就高兴异常，别去告医生，把律师这俩字儿就变成餐馆老板，或者是国家公务员，要不然就是华尔街为您投资假装经营您股票的那些人。其实这些比喻啊，随便你骂谁都行。您听了以后，您就知道强盗啊，并不是最可怕的。下边我就开念了啊，您多包容着点，这是一个医生版的。第一，强盗通常是在晚上作案，医生呢却全天候抢钱。强盗是风里来雨里去四处流窜，医生却是坐在冬暖夏凉环境优雅的办公室。你把钱交给强盗是为了活命，你为了活命要把钱交给医生。强盗要抢您那天身上所带的财物，医生却能抢光您一生的积蓄。你遇上强盗作案可以破财消灾，您遇上医生抢钱却是要倾家荡产。强盗作案时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医生抢钱时可真是理直气壮无所顾忌。强盗抢了你的钱之后拔腿就跑，可医生抢光你的钱之后却叫你滚蛋。强盗只会逼你掏钱，医生却能逼你去借债。强盗还怕你人多势众，医生却连警察也照抢不误。你被强盗抢了可以报警，你被医生抢了只能认命。强盗作案是把自己打扮成魔鬼，医生抢钱的时候却把自己伪装成天使。强盗抢多了叫数额巨大得枪毙，医生抢钱抢多了被称为贡献突出，而且还要受表彰。你要是把强盗给杀了，那叫做正当防卫，你要是把医生给宰了叫违法犯罪。医生一辈子也许不会被强盗抢，但是强盗一生当中肯定会被医生抢。我告诉你们吧，亲爱的朋友们，医生上辈子肯定是强盗，而强盗下辈子一定想要做医生。您听听，您听听，在您笑以前呢，您先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狡猾的强盗？你有没有昧着良心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坑了别人，抢了别人，别人甚至都不知道，或者说是有苦难言。我告诉您吧，难说呀，尤其是这做生意的商人们，强盗最恨。所以有一个强盗，他抢了一个商人，把钱拿走了不说，还把他绑在树上，准备把他给杀了，一解心头之恨。一是要戏弄商人，二是要在心里找个平衡，找个杀人的理由。强盗就对商人说，你猜猜我会怎样处置你呢？你要是猜对了，我就放了你，绝不后悔。说错了，我就把你给杀了，你可别怨我。您听听多狠，哪来的这么大冤仇？强盗他有强盗牌的公义，拿了人家钱还要杀人，杀人还是被杀人的错。可是动物啊，商人当然打不过强盗了，要是玩心眼的话，商人还是有的是的。他仔细想了一想就说，我猜你会把我给杀了。强盗一听这话愣在那儿想了很久，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可不是吗？这是一逻辑问题啊。如果承认商人猜对了，就应该放他走，如果真的放了他呢，就说明商人猜错了，而如果说商人猜错了呢，就应该把他给杀了，而真的要是把商人杀了呢，就说明商人还是猜对了，就应该把他放了。所以这个强盗就围着绑着商人的这棵树转哪转哪转哪转哪，一直转到了今天。结果强盗被累死了，商人被饿死了。您说说谁是受害者？有一天老王下夜班回家，独自一人走在强盗经常出没的街道上，忽然一个高个子的陌生人从他身边一晃而过。王先生心想，坏了，准是偷了我的东西，赶紧往口袋里一摸，果然钱包不见了。这王先生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心里那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还想着自己的钱包里装着从别人那儿借来的1000多块钱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妙计，把手摆了个八字，伸进上衣的口袋里假装是枪，上前几步对着那个陌生的大个子喊，站住，俺是警察，把钱包给我交出来。那大个子被吓得连头都不敢回，乖乖的把钱包从口袋里拿出来扔在地上。老王一见钱包抓起来扭身就跑啊，三步并作两步的回了家，气喘吁吁的把钱包交给了他太太， 把刚才那件事儿又跟他说了一遍。太太一听大为惊讶，说，哎呀，老王，你的钱包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俺怕你带钱出去给丢了，俺悄悄的把它给拿出来放在茶几上面了，你看还在那边呢，你赶快自首去吧，你抢了别人了。嘿，您说他这是哪档子呀，怕强盗怕强盗，自己却当了一次强盗。其实您想想，咱们难道不是强盗吗？只不过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儿。您听听这强盗爷俩他们的对话，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也就了解咱们不比别人高多少。有一次，一个老强盗带着他的徒弟去抢银行，被警察给发现了，到处追捕他们，两人是拼命狂逃啊，差一点连裤子都给跑掉了，好不容易才甩掉了警察。这爷俩上气不接下气的瘫倒在地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徒弟定了定神，跟他师父说，师父啊，师父，您说这个世界上啊，要是没有警察该多美好啊。师父一听这话，腾的一下坐起来了，大声说，蠢家伙，放屁，要是没有警察我们还能吃饭吗？徒弟在那儿巴的巴的眨巴眼睛，大惑不解。师父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想想，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警察，是不是大家都要去偷都要去抢呢？一定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警察，把大家们都拦住了，我们才有生存的空间呢。咱们和那些人相比，咱们算得了什么东西？咱们有什么本事？我们不就仅仅是凭着一颗贼胆儿，敢干一些他们不敢干的事儿吗？才能混口饭吃。有了警察才有了我们呐，没有警察哪里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哟。师父两手抱着自己的后脑勺子，重新躺到了地上，感激地望着苍天，长叹了一声，警察呀，警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咱们恨这些强盗之余，咱们必须想想，强盗他也是人，他们过着一个不得已的生活嘛。有一哥们儿上了一个月的班，刚刚领了薪水，高高兴兴地在街上走。当他拐进一条小胡同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蒙面大盗，把他给拦住了，拿着家伙冲着他，逼着他把钱交出来。这哥们就哀求说，请放过我吧，如果钱不见了，我的太太绝对不会相信我是遇到了强盗的。可是那个强盗皱起了眉头，冷笑着说，放过了你，难道我的太太就会相信我一天没有收获吗？你看，何况俩怕老婆的人遇到一起了，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在美国当贼啊，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呢，就是人太少，没地方挤去，人与人的距离太大，作案的机会不多，不像在国内到处人山人海的，摸个包溜门撬锁的都非常容易。在美国当强盗做贼的优势是什么呢？如果您被抓着了的话，警察不会打你，你什么话都不用讲，政府会花钱给你一个辩护律师，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公正的审判。但是就是政府要给你一个辩护律师的话，你也得同意接受这个辩护律师。有很多贼他们牛啊，他们不相信不承认这些辩护律师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他们不信任这些律师会真心的为他们辩护，他们要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所以他们要自己来，撸胳膊挽袖子，口沫横飞的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胡说八道，胡搅蛮缠。这些人的下场往往比那些有律师辩护的惨得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他的荣耀，有一天每一个灵魂都要在他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到那个时候，您想不想要一个辩护律师啊？您知道坐在审判台上审判你的那一位是谁吗？我告诉您吧，要审判你的那一位就是曾经到地上来的主基督耶稣。而他曾经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要救人，他怎么要救人？他就像一个辩护律师一样，他要在罪人和正直公义的神面前做一个调停工作。那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孽是铁证如山呢，没有什么好调停的，只有被定罪，老老实实接受罪的代价。可是这位辩护律师他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为所有他保护的罪人死了，还了那个死的代价，所以所有在他名下的罪人全都能够得救，全都可以被算成是无罪，因为这位辩护我们的当了那个罪的牺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您今天要不要接受主耶稣，那对你在将来的审判面前，那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件事儿了。不管怎么样，说来说去，咱们间接的也做过贼，咱们也被强盗抢过。但是我希望所有的受难者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下面请魏阳念一首圣经当中的诗篇，您听一听，如果您是属神的人，您应该怎样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权力乃是神赐予你的。诗篇第35篇，大卫的诗。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要拯救你的。愿那搜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各位听众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今天借着这茬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心里头一直不愉快的题目，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一直要被其他种族的人来抢。就是为了这些事儿，我心里头常常想，哎呀，以前那幸福生活多好啊，街道有街道居民委员会，有街道积极分子，老太太都带着红箍拿着大棍子，每天轮着班的到街上值班去，号称是巡逻，那时候治安多好啊，中国人民全民皆兵，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有一个阶级敌人胆敢破坏的话，马上就会现了原形啊。不但警察到处巡逻，而且各个工厂还组织工人民兵，白天晚上的骑着车到处乱转，瞅着不对劲贼眉鼠眼的那些人揪过来就质问一番，三两句答不上来就是一顿臭揍或者给带走，再多折腾几下就弄出一阶级敌人来。那时候好人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就甭说坏人了，谁敢干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啊？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工厂，从学校到军队，最后到农村，哪儿哪儿哪儿搞的都是阶级斗争。只要每一个人阶级斗争这根弦紧绷着的话，社会上的治安就非常的好。可咱出了国的这些华人们可就不行了，有一半人没有受过共产党的领导，阶级斗争的观念可以说就是没有。或者这么说吧，如果这一批人回了国的话，他们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所以可以这样说，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责任在于谁呢？应当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我特别要呼吁从大陆出来的中国同胞们，你们曾经被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锤炼过，你们曾经战斗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们是有觉悟的，有能力的，有胆量的。可是呢，一来到美国却完全的复辟了，被资本主义和丰富的物质生活完全的腐蚀，并且堕落，失去了阶级斗争的敏锐性和战斗性。因此 让我们整个华人社区受到了极大的亏损。面对美国无产阶级对我们华人的欺压，特别是美国黑人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压迫，目前让我们整个华人社会是忍无可忍呐。所以我二山子在这里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强烈的呼吁，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没有组织的去找组织，找不到组织的建立组织。如果美国政府帮不了咱们，那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双手拿起武器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可以建自卫队，我们可以建保安团，我们可以在中学生和大学生当中发展红卫兵，小学生当中可以有红小兵。你要不喜欢这红字儿，咱就换个色儿，什么色儿都行，花的花卫兵，各种文化各种政治背景，只要您是讲华语的，我们就保护你。所以我们叫花卫兵。我们先要在华人社区里边搞出一个活血社会。您要不喜欢这花卫兵的话，那咱们可以有儿童团或者是少年先锋队，下了学以后组织起来，站在各大商场的屋顶上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情，一有闲杂人员和可疑分子进村，咱们就放倒消息树，马上通知保安团或者是游击队，把这些敌人在路上就干掉。妇女们可以有妇女的工作队互助组，在妇联的领导下可以化妆进行侦查活动，男人们组织成游击队，拿起武器，让这些胆敢欺负我们中国人的小鬼子们有来无回。哎呀，大家谁不知道啊，说是这么说，无非又是一场梦想。在美国的中国人谁不想当大头啊，谁不想当富翁啊，就是那最穷的都拼着命的做那富人梦呢。请问在这几十万个中国人当中，您认识几个肯愿意去休斯顿警察局当警察的？你正是穿着警服带着牌开着车的警察都不想当，我二山子在这鼓吹什么自卫队保安团少先队员，那是胡说八道。甭说出人出力了，就多收你们一点保安费，雇个长得像警察穿一身蓝衣服却不会讲中国话的保安，在停车场多加几盏灯，那些开店的店主们可能都不乐意，他们都只顾自己的小本经营，自家各扫门前雪，总是抱着一个幸运的幻想，让坏事轮着谁是谁，算他倒霉。其实他们想的也不见得就错，如果大家都拿起武器的话，哈，指不定得伤多少顾客呢，坏人还没来呢，枪就得走火把自己脚趾头给打了。所以您可以听天由命，凡事靠着运气过活，你也可以信主，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他，凭着信心仰望他。我不管您今天是谁，是开店等着别人进来卖人家东西赚钱的，还是去那儿逛店买东西花钱的，我还是劝您赶快信主，仰望主，求那死而复活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你平安顺利买卖发财的时候，求主一直与您同在。你倒霉不顺被抢，你更需要求主与您同在。您还记不记得，当别人来拿主耶稣命的时候，他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大声喊着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话音未落，门徒彼得苍啷啷拔刀出鞘，一刀就把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给砍掉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知道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吗？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说罢这话，主耶稣就从容的跟着那些要拿他命的人走了。亲爱的朋友，当有人要抢夺你的钱财的时候，甚至抢夺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心里头有没有主啊？你那个时候能不能为你的敌人，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和祝福啊？您看这事儿怎么样？听起来难，那是因为你没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做起来容易，只有当耶稣基督变成了你的主，他在你里边活出来的时候，事情就能发生。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儿，什么是合主心意的事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您要是被抢的话，给他，他需要吗？主耶稣说了，如果有人要你的外衣，你连里衣全都给他，有人强逼着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无产阶级穷人向你要钱，你给他，你多给他，那说不定正是你行善的机会呢。那些站着路口要钱的人，你给不给啊？你不给，等人家拿着手枪逼着你时候你才给，把您打晕了打死了以后，你才放松你手中紧握的钱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墨西哥人，不管他是偷你打你夺你还是抢你，你千万要记住，他们也是人啊。您这时候会反了，说你刚才说他们是豺狼虎豹呢，他们是长得有人样没有人心的人，不知道是喝人奶长大的还是喝狼奶长大的。的确，对不起，我刚才是说了这些气话，那的确就是我心里头想的。可是我告诉您，主耶稣不这么看这些人，您知道吗？主耶稣死的那一天，他所上的那个十字架，本来是为一个杀人闹事的强盗所立的，结果人类的救主、圣洁公义神的儿子代替了他的地位，甘心地担当了对他罪孽的惩罚，他去死，让这杀人的强盗活。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左右还各有一个杀人的强盗，有一个强盗说话讥笑主，看不起他，可另外一个强盗，亲爱的朋友，他就蒙福了，他就向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在十字架上转过头去看着那杀人的强盗，跟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杀人的强盗受死刑的时候，他转意求告主来救他，主就把从天上来的救恩倾倒在他的身上，实行在他的身上。朋友们呐，我要跟您说什么呀？我要让你信主，因为连抢你的强盗，如果他愿意的话，他都能够回转，主耶稣都能够赦免他的罪。您一个被强盗抢的人，被强盗打的人，见了强盗就怕的人，一个在世上做事似乎非常聪明非常完美有几个大子儿的中国人，却拒绝主的救恩，不敬畏真神的作为，不从他那里求恩典，那你说你多亏呀？你吃了强盗的亏，你更吃了你因为自己的自义，自己在地上有了点名声，有了点地位，有了点钱财的亏呀。你可别说主不公平，到时候强盗如果都能进天国的话，您却被留在了外头，那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冤假错案。那不是因为神不公平，神不公义，乃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需要得救的人，乃是因为你不认识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